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初6。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谢谢谢谢。嗯，
我戴上耳机，师傅。嗯，师傅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听得到。嗯。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师傅。
哎。
前段时间不是看图腾吗？师傅说有一个亡人在菩萨保佑，这个菩萨保佑是什么概念呢？师傅，这个菩萨
什么没听清楚？再讲一遍，对不起。
你前天不是给一个佛友看亡人吗？师傅说他这个亡人在天上有保佑，这个有菩萨保佑是什么概念呢？有菩萨保佑
跟我们人间一样的呀，跟我们人间一样的呀，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人间有菩萨保佑不啦？
有，
那么在天上是天道呀，天道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呀，菩萨也可以保佑的呀。
哦，对对，
一样的，跟我们一样的。
哦，那观世音菩萨他也在天道去救度众生，是这样理解吗？是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哦，
观世音菩萨也好，所有的大菩萨在六道众生里边全部都要救，连地狱都去救嘛，你想想看。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有的人他没有往生后没有到心灵境，往生到了天道，比如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可去心灵净土听观世音菩萨讲法吗？师傅这个问题。
他被什么？嗯，这个。
他可以去心灵净土听观世音菩萨讲法吗？师傅。
哦，那六道众生肯定上不去的。
嗯，
你唯一的就是，唯一的就是天道的最后那一道，应该有时候可以偶然的上去。
无色界天。
无色界天
是。
Okay, 还能混上去。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杠头是不是触犯阴律？是这样吗？师傅，请试一下。
下杠头是不是触犯阴律？下杠头的话。我告诉你，肯定是触犯阴律的。
对对对，那他给上头的果报是什么呢？将来的果报？
将来的果报的话，他就会生病啊，生各种恶病啊。
哦，生各种恶病。那其实就是害人害己了，是？
对啊，
师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下一个问题，闰月从玄学上有。用吗？需要注意什么呢吗？师傅开始一下，请说。
好像我过去跟你们讲过的吧，闰月。
哦。
啊，
就明白。
其实闰月的话，它这个过去跟你们解释过的，人家说从传统的来讲，闰月就是不是太好，因为这是什么呢？它这是闰就是余数，就是不能和的，你听得懂吗？就是历法纪年呢、和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运行时间的差数了，叫闰，明白吗？那么你从百科，你说你比方说你百家学里边，人家讲到是什么叫阴阳和，那为顺。那么你现在多出来的东西叫阴阳不和，那么就为逆，听得懂吗？那么逆的话呢，你就会不大顺利。所以人家说一碰到闰月呢。人家就很多事情节气上面就不顺利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是我闰月是不是应该低调去多做善事，多行好事？好，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如果是闰月的话，你就必须要懂得低调，而且闰月的话不要去跟人家冲突。因为你冲突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伤害。你不管怎么样冲突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所以论它本身就是多出来的，就是不应该的，就是不顺的啊，就是不圆满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从传统文化讲来说，就是你加强自身的修养，
对，
来这个月是
对了，这个月就是实际上就是不顺的月。 农历当中讲到就是、
哦、
就是不顺利，你听得懂吗？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这个传统文化这里边都有内涵，谢谢师傅慈悲的讲解。
对呀、啊、对呀、合不拢啊，叫合不拢。
对，
啊，
对对，明白了。嗯，那师傅，有的人一生大落，他是神怎样的因果他会大起大落呢？师傅您开始。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们发心学佛的时候、
嗯、
发心大不大？
大。
好不好？好，对不对？
好
好、
啊、
学了三年了啊、嗯、我举例子啊，学了三年不学了，怎么念经念得不好啊？怎么没有效果啊？好了，开始放纵了，开始乱来了。好，我就举个简单例子。那么你在下一辈子这个刚刚许愿念经的时候，你这个功德有吗？有的。那你这个年
有
特别大起，等到三年之后你不好好修心了、
哦、
又吃荤的吃回去了，你是不是大落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
啊，是这样。是否有的人平步青云呢、啊、是不是他上一辈子一直在经努力，是这样理解吗？
对啊，
好的。
讲到底平步青云什么意思啊？就是运程一直往上，芝麻开花节节高，一直往上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直往上就是一直做好事呀。你看很多人学佛修心他一直做好事，你说一直行善的人他能一直不好不啦？
嗯，会好的会好的、
啊、
是。
你今天行行善明天不行了，今天说说人家好后天骂骂人，你说这个人能一帆风顺不啦？
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好了，就是这样。
那师傅，人家有句话"人善人欺"，天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您开始。
人善人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实际上里面都有因果，
嗯嗯、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别人。当你对这个人不了解的时候，你会产生恨。其实人家有人家的苦衷啊。
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苦衷，所以夫妻之间。这个老婆只想自己，没想到老公的难处，老公只想到自己的难处，没想到老婆的难处，所以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怎么能够相互理解啊？到最后就崩掉了呀。所以一定要了解别人的难处，每个人今天做这个事情有的是有难处，有的是没有办法，有的是因为他的运程他的命运各方面他总有难处，但是要记住，只有相信菩萨一切会转变。那你有这个信念你会有什么难处啊？
对对，师傅你刚才讲的正如您以前说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慈悲。师傅正
对啊，我讲过，
正如您以前讲的这句话
我讲了，我说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别人考虑，你就是有慈悲心呀。因为你说这个世界上谁没难处啊？你告诉我呀。
啊，是是是
啊，女人有女人的难处，男人有男人的难处。女人的眼泪是掉在外面的，男人眼泪掉在里面的。
对对，
你很多夫妻吵架吵到最后，两个人说啊，算了，要离婚吧。那个老婆在那里掉眼泪啊，在哭在外面，伤心啊，欲绝呀、啊。你以为这个男人好像很坚强，好像。你看哭都不哭眼泪都不掉这么狠心啊，你知道他心在流血呀、啊、你了解吗？
对，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没有感应啊？都有感应的呀。
对，师傅啊，您内心的处是什么呢？师傅就是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就是最简单，就是人家不了解我呀。
嗯，明白，不理解
啊，因为我的周围太多人不了解我了呀。如果他们了解我的话，他们就是菩萨了。他们不了解，他们有时候就是不听师父话呀。
对，
能了解我的，能了解我的那个佛友孩子，他会不听师父话不啦？就等于能够了解爸爸妈妈的苦。很多孩子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来不跟爸爸妈妈闹的，不跟爸爸妈妈闹的人，闹的孩子你说乖不啦？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去责怪他们呢？没有办法呀。
对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不懂道理。
师傅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修。
对呀、
啊，别的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修
啊。本来平平安安的，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啊？闹啊！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人家说不能闹啊，夫妻也不能闹，孩子跟父母亲也不能闹啊， 在单位里也不要去跟领导闹，也不要跟老板闹，闹到后来就闹出事情出来了，都是自己、啊。
对呀、
啊，
对，是
这样。
师傅，刚才你讲到了平安就是福，你看佛子天地游记中观地菩萨，当今社会能够安居乐业、平安无事的念经，就是最幸福了。师傅，您开始一下。
是啊，你今天天天能够平平安安，你现在无忧无虑的天天念经，你还不是幸福啊？最幸福的人啊，还有什么话好讲的？能够念经，坐在那里，我师傅跟你们讲心里话。要不是为了渡人的话，我真想天天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念经，谁都不要见，对不对啊？
对对对，
自己念念经清闲的不得了、
嗯、
为什么高僧大德他们都跑到山上去了？清静呀，躲避人间红尘呀。但是你要在红尘里救人多难啊，有时候会伤害自己的，明白了吗？
哎，是啊，嗯，师父您是走的大乘之路啊，大哇，救度众生 啊，我理解理解。
跑到人间来、
嗯、
你不能帮助别人的人你活着干嘛？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不能帮助别人、
嗯、
你活着干嘛？我不知道啊。
是。
天天为了自信而活着的人活得有意思吗？能够让人家怀念你吗？
对
不
对？我知道师父，您最讨厌那种自私自利的人，就是看不惯那种。嗯，
对呀、啊，很可怜的。自私嘛，就只想自己，不想别人了呀。能够经常想想人家也不容易的人，那这个人就是大公无私呀，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嗯，师父再问个问题，你看《佛子天地游记》中，观地菩萨说：“你看从念经就被菩萨带去净土听闻法音，听这么多。”咋开始多么法喜，你们也应该发愿往后肉身灭度后能够与我们这么多菩萨在一起，让我们学佛念经的人都融入宇宙虚空，看破红尘幻影，还你心灵净土，这才是极乐世界呀。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发愿来往生心灵净土呢？师父这个问题请师父开始一下。
你可以发愿，你可以不发愿，都是你的觉悟。就像你今天愿意做好人也是你的觉悟，你今天愿意做坏人也是你的觉悟，你今天愿意原谅别人是你的觉悟，你今天说我恨别人也是你的觉悟，这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觉悟高低了。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别人原谅别人，他心里会舒服很多的呀，否则的话他心里会难受啊。很多人弄我的话，我被人家诽谤了这么多时间了，你说他师父也难过的呀，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原谅他呀，
哎，
对不对呀？你不原谅他，我自己难受不了，对不对呀？
嗯，对，对对对对，那师父，您是菩萨，您原谅，但是护法神不会那样做，是吧，师父？
护法神，
哎，我觉得是这样。
护法神是也是替天行道，所以
是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凭良心做的，看看人家不容易。
对对。
对不对啊？一件事情发生，你不要看现在，你要看他前因后果的呀。人家过去，所以很多夫妻吵架，我经常劝他们，我说你看看你老公过去对你好不好，或者你老婆过去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为什么后来会对你不好了呢？你想一想啊，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人要讲良心的呀，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经常劝人家？那么很多人呢听了之后呢心里就平静很多了，对不对啊？
嗯嗯，对对对对对，
希望大家都要
明白了，明白了，
都要懂得拥有智慧的活在世界上啊，比无智啊那不知道要有好多少了，要有智慧的。好了，
要有智慧啊。那是我那我问一个问题，你说就是有佛友就是把朋友拍腹中啊，非主观意愿堕胎也要念诵小房子吗？
我就问
你
啊，非主观意愿开车压死人了，要不要判刑啊？有没有罪啊？
要。
好了，
有那一般念诵多少张小房子呢？
什么事情啊？他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非主观意，而且就是
打胎，
他在
要念到小孩子走 啊，要念到小孩子走 啊。
他是。胎死腹中，不是主观意愿的，胎死腹中一般
那不管
小房子呢，
死在你肚子里跟妈妈就有关系， 听不懂啊？
哦，
啊，死在你的腹中，
一般多少张？
你至少你可能照顾不良啦、啊，啊，平时没有好好的当心啦、啊，都有关系的呀。嗯、所以女人很可怜、嗯，一旦怀孕之后，实际上她失去了很多的自由了呀。她不能吃冰的东西，不能吃热的东西，不能过度的运动，不能过度的去撞击孩子在肚子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今天不当心的把孩子流产流掉的，你说没有罪吗？
有
好，一直念、
嗯、那师父
念到孩子走掉呀，那一样的49章啦，啊，78章啦、嗯、就这么念呀。嗯，
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嗯，有人经常就是说阅读佛子天地游记的游天的上游天上的部分，能接到天上的能量得到加持呢？佛有问，师父你开始。
能，你看到了，你是一种感觉呀，看到了你感觉很开心就好了嘛、
嗯、
看到了你感觉不开心就不好了呀、嗯、明白了吗？
哦，
看到就是一种感觉。
明白明白，好，
明白了，
感觉啊，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很多人家里供了观世音菩萨，只拜佛烧香不念经，那么观世音菩萨还会在他家里他们吗？师傅，这个问题。
菩萨大慈大悲，你只要不要有这种过分的行为和举动和语言、
嗯、
菩萨一定会来的、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何况有些人虽然这辈子修的不是太好、
哦，
但是他上辈子的根基很好、嗯、他照样能换来观世音菩萨的，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他的情况下功德转化为福报呢？师父，如果我们做功德，是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你本来是为众生的，后来你变成私利了、嗯、虽然你这件事情做出来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件功德，但是因为你私心杂念太多了、
嗯，
举个简单例子，你帮助了别人、嗯、对不对呀？那么别人为了感恩你，给了你很多的财或者给了你很多的东西、
嗯、
你把它占为己有，你没有啊啊这感恩心或者去布施给别人或者怎么样、
嗯、
那你慢慢的把这份自己做的功德不就变成福报了吗？钱给你不就是你的福报了吗、
哦、
那你福报拿人家钱之后，你功德还有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功德完全漏掉，连福报都转化不成了呢？
很简单了，先帮助人家啊、帮助人家之后、
嗯、
然后呢恨人家，恨人家之后、
哎、
然后再搞人家，搞人家之后、
哎、
福报全部没有。我举个简单例子，这种事情为什么现在人间说最怕帮人家介绍男女朋友啊？因为开始是好朋友，你帮他介绍了之后连朋友都没了。因为很多人介绍完之后啊，人家就把你扔了。
哎呀，是是是是，
对不对啊？
对
啊，
嗯，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我慈悲开示。师父最后做一个分享，师父关于师父法度人的跟进的分享，那开始那佛有请秘书处，秘书处也验证了，我读一读。我觉得这个度人跟进太，有的人是度人没有注意跟进，我觉得师父这个开示别的好，我读一下。师父您休息休息吧。嗯嗯，师父法身开示，度完人后，度完后续是要跟进的，不跟进不行的。你这别人的慧命负责任，如果只是教人家念念经不后那有什么意思呀？所以你们要懂啊，很多新人不懂也不去指导跟进，人家很快走偏，对佛法产生误，那你没有业障的呀，业障大了。我跟你讲，哎，知道度人不知道后面跟进，那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对不对呀？师父不是说你们度人不好，师父是在告这些孩子，度了人之后你要好好的跟进你功德，因为你是在认真对待别人的慧命。要是师父只教念经不教你们学佛的真谛，能行的？你们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所以你们呀要好好的生，不能度完人念经就不管了，这样不行的。你再即使你度再多的人念经，你不加
前一步指导人家走偏了，那你有业障呢。师父不在你们身边，你们要懂点事情，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好了，好好修吧，孩子们。师父也是还想念你们海外的这些孩子，挂念着你们这次。虽然你们不能经常看到师父，但是师父法身在你们身边，你们出现什么问题，法身马上会提醒你。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末法时期遇到师父不容易，多好的一个法门呢，对不对呀？所以要懂事情，好好修，对得起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天看着我们，给我们加持。好好修，孩子们要努力，不要沉迷五欲六尘。师父分享完了，师父感恩。
真的，有的时候要跟进啊，不容易的，就像交朋友一样。
对对，
你跟他交完之后就没事了，交完了之后要对人家好的呀，对不对呀？你就算自己对人家有意见，你或者你有什么想法，你也要以理解别人为宗旨的呀。否则你不理解别人的话，你的观点跟人家肯定不一样的，因为人跟人观点看问题的方法观点都不一样的呀。观事物的，
对对对对，
观事物的点不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对呀、啊，对呀、啊。
懂师傅。
好吧。
那师傅，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刚这里的法，师傅的法身经常在你们身边，你们出现什么问题，法身会吗？提醒你们。但有的佛友问，那他们梦不到师傅的法身，提醒不到，那师傅这个问题。
很简单，有两种了。
嗯。
有的时候是靠做梦，有的时候想起了。就是在你身边了呀，你想起他了，他已经在你身边。举个简单例子，有时候妈妈在你身边，对不对啊？啊，不在你身边，你想起妈妈了，你就感觉到一种温暖，对不对啊？
哦，明白，是一种
感觉，
是一种精神力量，是
不是啊？这种感觉嘛，就是他已经到了呀，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师父很小的时候妈妈过世，那个时候我看见人家妈妈带着孩子，师父也会有感受的呀。你看我这么小，对不对啊？但是我就想象着我的妈妈也在关心我，我就想象着我的妈妈在我边上，明白了吗？这个时候不就是妈，不就是妈妈的法身来了吗？对不对呀、啊？
对了对了，明白了明白了，好明白了，好好，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
好，
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再见，他们的业他们自己
啊，谢谢，再见。喂，你好，
师父。
哎，你好，
师父。
哎，嗯，
哎，我终于打通了，师父。
嗯，讲吧，姐。
师父，我跟您说，我连续六七次梦见你在我梦里。
嗯，讲吧。
你一个人给我开法会，还给我唱歌了。
哎呦，你这
师父
你倒是蛮会做梦的人，经常做好梦。有的人做噩梦，你倒是经常做好梦。
喂，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喂，喂，讲啊。你看，刚刚表扬他说做好梦，梦不见了。喂，喂，师傅听不到你声音啊，这电话线有问题，听不见你声音啊。你要么待会儿再打吧，怎么办呢？太开心了呀，打通电话嘛，马上把该说的问题先说呀。你现在讲了一大堆，你看声音没了。喂，没办法了啊。喂，师傅要倒计时了啊。五四三二一，听不见了是吧？待会儿再打吧，小丫头，好吧。好了，我挂了啊，没办法了，影响人家打不进来。喂，你好。
喂喂，师傅好，感恩师傅。喂喂，师傅能听见吗？
能听见，讲吧。
啊，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我帮师兄问几个问题，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啊，感恩师傅。就是师傅，有的师兄 很精进度人，有很多缘分，但是不注重修心，身口一方面犯下大错，最终导致身体受报。他的果报让旁观师兄不理解，因为旁观者只看到他在积极做弘法义工，没有看到他身口意犯错，最终这些旁观者退转了。请问师父，这个自己受报导致旁观者不理解而退转，受报的师兄有业障吗？感恩师父。
度他的同修有没有业障啊？
就是这个人他缘分很多，他能度到很多人，但是他不注重修心，身口意犯下大错，而是最终自己受到不好的果报，他让就是旁观者就是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好才会受这种果报呢，就退转了。就是他想问一下，他自己因为这种自己不严守戒律而受到果报，而让旁观者不理解退转，请问这个师兄是不是有业障？
当然有业障了，你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你没有业障啊？
嗯，有。
听得懂吗？你去渡人，渡完人之后，人家看你这个渡人的人怎么这个样啊？这不好好修心啊？那人家退转的，你说他有没有业啊？
有。
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就是同修他也想提醒旁观的同修要智慧辨别，我们无法全面理解一个人，我们看到的他的可能好像只是表面，护法神看的是最全面的，护法神刚正不阿，公正公平，如果觉得受报师兄没有错，其实就是自己犯了和受报师兄一样的错误，应该好好忏悔反省自己，修正自己。感恩师父。下面有一个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就是下面是一个梦境，有一个同修梦见大家一起弘法，弘法结束了需要撤离，但是船票在张师兄手上，但张师兄却消失了，去忙私事了。原来带着几位同修在新加坡买了公寓，花了100万，但是后来还拿到了船票，顺利登船。请问师父，这是否跟同修弘法拖拉导致的？
有关系啊，拖拉有关系。
嗯。那请问师傅，这100万代表多少小房子呢？
100万嘛，100张呀。
嗯，好的，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就是如果有一些师兄经常在朋友圈晒，就是各种家庭幸福照片，还有个人美照等等，让一些师兄心动了，就贪起对人间那种贪爱之心，是否也是有业障呢？
当然有啊，你只要让人家在红尘当中留恋，你说有没有业障了？
有。
好了，这里菩萨叫你们要出离，你这里叫人家留恋，你跟菩萨背道而驰嘛，不是一样，对不对啊？这里叫劝小孩子不要去邪淫，你这里天天给孩子看那些黄色的东西，讲的严重点，不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啊？
嗯，对不起师父。
好了。
嗯，那请问说，如果是全家共修，共修心灵法门吧，是晒全家那种共修的照片，让其他所有那个升起精进之心，是否也有功德？
那当然了，总之你晒出来的照片，你晒，不管你晒什么照片，最后的果很重要，人家看了之后精进了，你就有善果，人家看了之后倒退了，你就是恶果，就这么简单。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我们平时在朋友圈就是发师傅的佛言佛语，可不可以放一些自然风景？这个没有关系吧，师傅？
可以，完全可以。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是不是看了其他法门或不同大德的开示或一些玄学的东西才算杂修呢？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大学里读书，偶然的你看一些辅导课本，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钻进去了，你说你这个自己的本科还学得好不啦？你专科，你专科肯定学不好的呀，对不对呀？你比方说你是学那个儿科的，医生儿科的，但是你把骨科看着钻进去了，你又把内科看着钻，你把什么都科都懂了，你最后你儿科你毕业的出来吧，你是专家不啦？
不是。
好了，不专一呀。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有时候我们在听师父开示的时候，师父会提到一些关于佛教的专有名词，就是同修会在博客上找，但是找不到答案，那去网上找一些佛学词典一类的网站参考意见，这种算杂修吗？师父，
这种不应该算的。
嗯，
但是你要是单单为了这两个字 找出一大堆啊，怎么怎么怎么，那应该就是属于杂修了。
嗯，好的好的。
因为杂修是什么，就是违背了你本来所修的，比方说你今天修禅宗的，对不对啊？你对每个宗派、
嗯、
哎呀都研究的来很深，你这个虽然并不是说你这就是不好，但是至少两个字杂修你是逃不掉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开示过共修白话佛法的时候可以一起如理如法的讨论，如果针对师父的某句话谈谈个人理解和体会，是否属于我知我见？
没有，如果你前面加请菩萨，如果我说的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谅，这就没问题了呀。因为你今天讲出来你是一个体会，体会可能不成熟，你已经请菩萨原谅护法神原谅，这就不是作为你跟大家宣讲的一个理论，而只是说你跟大家探讨的一个方法而已呀，一句话的解释方法，你的理解呀，理解和宣讲不是一个概念，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好的，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我们对师父的白话佛法分享个人生活案例是不是很好呢？
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我们会通过师父的一些白话佛法，有一些自己生活上的感悟，还是就会把这种感悟或者是
很好。那每一次法会前面，大家发言们都是这样的呀。
嗯，
那懂吗？
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那如果师父像我们对师父您讲的白话佛法，就是谈个人的理解，是不是这种就属于宣讲了呢？
要看你啊，你什么叫宣讲，在网上啦，在很多人这里啦，你把自己的理论肯定了就叫宣讲。如果你只是说我谈点体会，供大家参考，那就不叫宣讲呀。
嗯嗯，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师父讲了很多关于佛陀的故事，就师父经常说听完佛陀讲的故事大家都漠不关心，请问师父，就是很多人就证得了很多果位，请问师父，同样是听佛法听佛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跟之前的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过去的人很干净呀，现在的人多脏啊，现在的人杂念纷飞呀，你看现在的人跟人之间的恶气场，谁相信谁啊？你告诉我，谁讲话都不相信对方的，没有办法的呀，都在骗呢、啊，骗来骗去。你说这种意念在现在的人，你能马上听佛陀一句话就能证得什么阿罗汉果啊？可能不啦？你可能跟虚陀还果，你能证得不啦？你告诉我，
不能。
好了，对不对啊？你说你一个很。你比方说你跟一个教授上课，你这个人很干净，是个博士，一路读过来，这个教授一讲话，这个博士就明白了，你说他是不是证得博士学位了啦？
嗯，
你看看现在的人，你跟他讲多少啊，你就算你们他没有这方面的基础，你跟他讲了再多，你说他能证得博士学位不啦？
不能。
你跟他讲了博士课程他都学不了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师兄最近他遇到一点麻烦，就是他说他儿子是学帆船的，就个性很刚强，连续五年是某市的某市常杯第一名，对比训练也是一直是第一名，但是因为业力的牵引和师兄自身的无名，一直没有办下一级运动员证，他儿子心中就不平，对人现实人生和社会不满，心有怨恨，现在在某高中就读高二，马上就高三了，学业水平不能达到本科线，但是这个孩子非要以死相逼去考中国海洋大学，其他学校不考虑，但进这所学校要靠文化课，很难。嗯，菩萨托梦是通过特殊通道，请师父能慈悲给这个师兄开示一下吗？
这个师兄开示，
嗯，
这个孩子已经走偏了呀。
对，
你记住了，也不能怪这孩子，凡是他以死相逼，这个死在里面出来的话，一般的都是有灵性上升了呀，就赶紧给他念经把他念掉呀。你说说考一个大学什么以死相逼了，有什么大事了，过后想想都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了呀，对不对呀？有灵性呀，你这孩子你自己 你要去考，你叫爸爸妈妈给他去考，考不上你自己的事情啊。
嗯，
对不对啦？你去考好了，又不是我爸妈不给你考，给你考了你自己考不上有什么办法啦？怪谁啦？
嗯，
对不对啊？
对，
爸爸妈妈为什么把这个业背下来
了？嗯，
对不对啊？
对，我会让他听听录音，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下巴壳就是正中间后面，下巴壳后边正中间长了一颗痣，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呢？
下巴壳
后边，
下巴壳的就喉咙上面了。
啊，对对。
啊，下面长了一颗痣在当中不啦？问他。
对对。
在当中是好痣啊，不要去点了。
嗯。
凡是
看不见，
凡是痣看不见也更好啊。凡是痣长在当中的都是好的呀。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最后问师傅一个梦境，同修梦到自己的佛台上的观世音菩萨相框里又多了一位菩萨，同修不认识。这时候同修走到佛台前，看到菩萨变成了一个女人，很漂亮。这时候又变成了一个女人，有些丑。但是同修发现，当同修心里想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相框里面的人就变得好看。一旦心里有疑惑或心有烦恼，就会变丑，相框里的人物不断变化，同时又出现一行一行的字，但是同修都不认识，也看不懂这些字。最后相框里出现一个高中俯瞰的场景，同修看到了山顶有个圆形的洞，洞的周围还有瀑布一样的水。这时候有个声音从框里面说出来，要修成必须要去除八蕉。同修梦里头也不知道这个蕉是哪个蕉，心里很疑惑，他想难道不是八方吗？请问是这个八蕉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是他梦中自己的感觉了，因为这个字啊，这个字啊要他自己当时菩萨跟他的本意是什么很重要。
哦，
你听得懂吗？你不知道这个八肯定是知道蕉是焦虑的焦还是什么焦，一般的说芭蕉的意思是焦虑的焦还是什么意思？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焦，他梦里头难道说不是八风吗？他就梦里想难道不是八风吗？
那么八风嘛就是芭蕉了，他肯定的就是八风了。他如果在梦中他感觉到是讲的是八风，那就是八风了呀。
嗯，
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八风人家说八风吹不动啊。
对，
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这个八风不是说外面的这种风大风小啊，是指名利啊、衰落啊、毁誉啊、征战啊、苦乐呀、啊
嗯、
听得懂吗？哎，不要被人间这些啊所动，你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好，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向师父忏悔对父母亲的不孝顺。今天跟母亲视频发现妈妈老了很多，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嗯，也请师父慈悲，加持弟子能够开窍开智慧，能够考试顺利，达到理想的分数，能够顺利留在师父身边，感恩师父。
多多的，其实多多的孝顺也是很好的，要听妈妈爸爸的话的呀，好吧、
嗯、好，那师父
就这样，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师父保重法体。
好，谢谢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
师傅能听见吗？
能听见，讲吧，请讲。
真的啊，请问师傅，那个端午节的当天可以上头香吗？
端午节的头天已经过来。
啊，那明年的。
明年。
今年没赶上问。
可以的呀，上头香都可以的呀，包括初一十五啊，都可以上头香的。
哦，对 ，OK， 端午节也可以，好啊，初一十五也可以啊。
对呀、
啊，
啊，你初一十五你本来不是上香吗？哦、你如果烧第一炷香嘛，人家都是叫头香呀，头香嘛就是幸运呀。你看你坐飞机坐的靠前也是好的，坐船坐的靠前也是好的呀，你得到菩萨
的
先加持呀。
嗯，的嗯，好的好的，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在昨天，就是6月25号的图腾中。师父说到有位师兄胳膊上有黑气有业障，因为他在厕所看佛教内容，师兄承认了。请问师父，如果手机屏保或手机桌面是佛言佛语，这样手机拿进厕所可以吗？
可以，这个不会的，不要看、
哦、
这是不要看，不要在里边看佛法的东西，
好的，
这个是护法神犯忌的， 你在做那些肮脏的事情，你这个毕竟是脏的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对菩萨的不尊重啊？
嗯，是的。那如果是手机里边有菩萨像的话，能带进去吗？
你不开有什么关系的？
啊，不开就没关系。
啊、
好的。
开了嘛，就等于显化出来就不行了呀。
哦，好的。那如果在厕所和卫生间是一起的，在不上厕所或者洗澡的时候，而是洗衣服、洗东西，那个时候可以听师傅录音吗？
可以，这没关系，要看你做什么事情。
哦，对 ，OK， 做什么事情有影响。好的，感恩师傅。在昨天的6月25号，就也是昨天途中中，有一个92岁的师兄，时间不多了，他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您说修习心灵法门的话，求生往生净土更容易一些。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可能很多有些师兄还没有意识到，觉得学心灵法门很久了，还是一心就是对心灵净土可能了解不是很多。
对呀、啊，
就是
心灵净土啊，心灵净土走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会来接你的呀。
哦。
啊，因为你一辈子你一辈子修心灵法门的话，你一辈子求的观世音菩萨，走的时候菩萨怎么不来接你啊？
哦，就是等于是因为跟心灵法门很有缘，所以去心灵净土相对更加容易一些。
一样，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有两个意向，两个地方都蛮好的，
嗯、
那你
嗯，
当然说哪个地方更近一点，我就比较愿意去一点，更容易到这家、
嗯、
家里去，对不对呀？
哦、对，
道理都是一样。但是呢，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到这家、
嗯、
一定要到那家，实际上不要有执着分别心嘛就好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能够只要超脱六道，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啊，明白了。
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有种说法是带瀑布的山水画不能正对着大门，否则会导致钱财外漏，有这种说法对吗？
没有，你看他瀑布又没流出门了、
哦、因为那个瀑布是象征水嘛，所以说对着大门的话会有钱财外露。
谁告诉你的、
嗯、
对着大门，门一开钱财就来。
哦，
看你怎么贴的、
哦、
不会贴的、
哦、
你当然了，你要是贴的正的没关系的呀、
哦、
山水画尽量能够贴正、哦、贴的不正嘛是有点歪财，也是有财的，歪财
哦，就是偏财是吗？
对呀、啊、偏财嘛就是卖卖东西了、自己把家里东西拿出去卖卖了、
嗯，
做点小生意了、这种叫偏财。
那您给有些师兄看过图腾，说他们没有正财运，只有偏财运、那这些人他贴山水画的时候能把山水画给贴稍微歪一点吗？
啊，不行不行，不是山水画歪、而只是说你贴的本来是贴的墙的当中了，你贴的偏一点就是歪财了呀。并不是说你要把这个像贴了歪掉呀，所以很多人们就是、福倒，把那个福字倒过来，你不倒霉啊，福都倒过来了，你不能讨一个口才，你把整个家里，你去看贴福倒的人有几家家里有钱的，你去查一下、人家都调查过，穷的、跟你说福都跑光了，你说这个字你看了别扭不别扭，你告诉我呀。
啊、别扭。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的提醒，感恩师傅。有一个女同修，她梦见有四个人排队跟她要小房子，同修分别跟前两个人说了49张、21张，然后两个灵性走了。到了第三个人的时候，她说，第三个人说，我不要小房子，我要带你走。女同修醒来后给了第三个要经者许了200张，请问这200张够吗？
差不多了。
她像她做这样的梦境，如果她不念小房子的话，多长时间内会应验，就是说这个要经者想带她走？
半年。
啊，半年。
半年就开始、开始身体急剧下降，身体什么地方都不好，不舒服。听懂了吗？
好的。
没办法的，你欠人家的能不还不啦？
得还。
好了。
他今年是33岁，之前他梦里边梦到有人跟他说43岁有光节，但是在最近的梦里边有人跟他说，他心里想43岁有光节还得10年呢，但有人回答说，你刚学佛不懂。43岁的关节不一定要在43岁爆发。
对呀、
请问这个梦境是？
这个是真的呀、我问你呀，说你有一个难，可以提早不啦？
可以。
举个简单例子，单位里给你一个难，领导要裁一批人，本来说明年再裁员的，今年突然之间有 有什么问题的？突然之间提早裁员可以不啦？
可以。
好了，明白
吗？嗯，明白。那他是什么样原因导致这个关节爆发呢？是比如说他有什么？
你本来上辈子这个是应该是在43岁的时候做了件坏事，有这么个劫要报的。
嗯，
但是你呢，在今生呢，你30几岁又做很多坏事了，那么你43岁的这个劫就提早报呀。
哦，明白了，明白。那跟他那个念佛有没有念礼佛有没有原因呢？他念少于5遍。
念礼佛要念的诚恳呀，念的诚恳，菩萨帮你消业；念的不诚恳嘛，些业消不掉呀。
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念礼佛激活？
要看的，念的不多的话，根本不会激活的，本身就有，
就是，
本身就有灾的。
哦。哦，明白了。好的，感谢师傅。师傅有一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师傅在最近视频实念法里边讲念戒，就是要时刻守戒，后来讲的念天，就是说我们要意念，我曾经修过很多戒律，这都是我的善根。然后呢，在佛陀故事里，很多出家人为什么能证果？因为他们曾经出家手持戒律。请问师傅，守戒对我们学佛人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深远？
非常，不是深远，非常大，大得不得了啊。守戒的人，我告诉你，可以成菩萨，你说大不大？
大。
不守戒的人根本成不了菩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什么叫守戒啊？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对不对啊？
不恶口，对。
不恶口啊，不杀生啊，
十三
业，不偷盗，你这个都不能做的呀。
嗯，
你说你做了坏事，你还能做菩萨不啦？
不能。
啊。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导致这一世不能修成，但是有好好持戒，有这样的善根，将来如果缘分具足，是否有正果的可能？
完全可能。如果你守戒守得好的话，很多人就是守戒守到一个菩萨，守出一个佛出来的。我就讲给你听，守戒这么重要。怎么样啊？守妇道，最后上去做菩萨。对不对啊？
对。
你说是人，很多人就是靠守戒呀，就是守住现在运程不好的时候就很低调，等到机会来了再出来，机会没有先低调，不要给人家找麻烦，也不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啊？等到机缘来了那么再好好的珍惜，就是这样的呀。暂时的不没有不代表永久的没有，暂时的拥有不代表永远的拥有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好，感恩师父。同时您在白话佛法中还告诉我们，三界轮回均属虚幻，所以菩萨不会去入，就是菩萨不会有兴趣加入其中。然后在视频中师父讲了年轻婆罗门看透人生，放弃富有生活，成年后出家，也讲过除分人离奇得证出果，就是开悟了想出家了。请问是不是请问师父，是不是开悟的人他都不会把三界当成心中喜欢的地方？
肯定的啦，我问你呀，想通的人会想再来做人吗啦？
不会。
我现在不要说想通想不通了，就是你现在修了也不算太好，你现在下辈子还想来做人吗啦？
不想。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你说做人苦不啦？
苦。
里面有多少苦啊？不被人家理解，被人家冤枉，被人家诽谤，有的苦说不出来，对不对啊？
对对。
有的时候痛，痛在心里，痛在外表，身体痛，这个地方吃的不好，肠胃不舒服，睡觉睡不好，失眠，心脏难过，气喘不过来。你看看现在这个疫情，到最后气喘不过来，难受吧？
难受。对，有些人治好了也是不好。
你看看，
对。
要喜欢的人留不住，要不喜欢的人，天天让你看见，这个里边都是苦啊，所以人间呐。
对，
对不对啊？这些东西就是靠守戒慢慢慢慢慢慢的来改变的呀，不守戒怎么行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谢师傅。那这个三戒是欲戒、色戒、无色戒，就是也包括就是说不求人间福报，求人间福报还是没有开悟，是这意思吗？
三戒嘛，分成好几种讲法的呀。你讲的这个三戒，三戒天里边是这个还没有超出六道呢。
对对对。
你还在六道当中啊，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说什么三界，你说说看，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当中，对不对啊？
嗯、
三界、
嗯、
你当然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了，但是这是天道上的呀。
是
啊，他有还是有生死轮回，还是有烦恼的呀。
对，
明白了吗？
明白。所以就是开悟的人不会吧去追求想去一解天、色解天、无色解天。
对呀、
啊，就是希望超脱六道的。
就是说你没有你开悟的人不会说我还是要在天道里边享受。
嗯，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听得懂，嗯，那如果说对世间的人和事还有留恋，他是不是就属于没有开悟？
肯定的啦，
嗯，
肯定的啦。你想想看呢、啊，你根本到不了初禅，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天界、欲界天呀、啊，初禅天呀、啊、欲界天呐、啊，三禅诸天嘛就是色界天，
嗯嗯，
四禅诸天嘛就是无色界天呀、啊。所以你要是到了无色界天，
嗯、
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为什么要跳出三界啊？就是说你已经超脱六道了呀，傻姑娘啊！
对，就
明白了吗？
超脱六道才是真正的目标、
啊、
嗯，好的。
做菩萨了呀，就做菩萨了呀，不来了呀。嗯
嗯嗯，明白了。好，感恩师傅。嗯，那个我今天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好，
请师傅保重法体，祝师傅常住在世，法体安康，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好，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师傅稍等一下，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同修念经时看到观世音菩萨打了一把伞，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念经时候打了一把伞，观世音菩萨帮你遮风挡雨啊，这还不懂啊，加持啊。
哦，随喜赞叹啊、哦，好。哎，好，感恩师父得开始。下一个问题，睡觉前同修面前出现一个电脑屏幕，屏幕上出现黄山两个字，后面都是感叹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黄山啊，
现实中，嗯嗯嗯，
现实当中做梦。
他说睡觉前看
看到两个字黄山啊，
哎，
去问问他看了，他跟黄山有缘分的。
哦，
嗯，
哦，
黄山上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仙道啊，菩萨呀、啊，什么都有的呀。
哦，
黄山人家说这是一个仙山呢、啊，很厉害的呀。
嗯、
哦，啊，他看见说明他上辈子一定在黄山上许过什么大愿的呀。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嗯嗯。
啊，他这个是虽然是风景区啊，但是他上面有很多。这个庙啊，啊寺啊都有的呀。
嗯嗯，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兄想问那个十八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吗？比如说十八层地狱啊，女大十八变啊，什么十八罗汉啊，降龙十八掌这种。他说这个数字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十八，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吉祥数。
哦。
只是说，为什么有时候也会带一些不吉祥的？实际上，十八它就是一个吉祥数。
嗯。
你比方说，人家为什么叫十八香啊？
嗯。
十八嘛，像中国话讲这么十发呀，还不懂啊？
哦。
实实在在发发财。
嗯。
对不对呀、啊
嗯？
啊。那个，你说十八的话，人家说第一说是十发。第二十八啊，我们说一个人十就是圆满，八就是幸运，
嗯、
又圆满、
嗯、
又幸运，十八呀。
哦，
好了，
非常好的数字、嗯、
啊。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有师兄问那个基因突变从灵界上说有什么说法吗？
它是指什么基因突变？
它
是指。某一个物品还是指人的基因？
这个他没具体说
啊。
嗯
啊，基因现在有变异，对不对啊？
嗯，
基因有变化，实际上就是说啊，在生物学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身体上来讲，就实际上就是一种蛋白质的一种变化。
嗯，
人类的基因变化，那你比方说你过去。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这个人是一个人吧，
嗯嗯嗯，
天天杀人， 杀到后来他基因变化了吗？冷血动物，他就是个杀人魔。
嗯，
他的基因是不是变化？他不是人啊。
是。
人家说你基因是不是突变了？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么可爱的一个人，怎么变得人一点都不是人性了？基因变化了。
嗯。
听懂了吗？
嗯。
那么就是说他的心理变化，造成他的染色体发生变化。
嗯。
染色体影响他的细胞啊。
嗯嗯，
细胞变化了太多，所以人太饿之后，细胞会变化，细胞变化会是致癌呀、
啊。是的。
所以基因突变的人，他很容易生癌症啊。
嗯。
我讲的够清楚了吧？
哦，很清楚，就是还是要向善，好好做做好事，再把它转回来。
对呀、啊，就是你就是人家啊，人家比方说你觉得人家欺负你了，你也得想开呀、啊。对不对啊、
嗯、
实际上人家不一定欺负你，等到你哪一天知道了，你就哦不是的。但是你自己这么不停的在这种染色体当中不停的啊到位了啊，就倒过来的位置了，然后重复的去体验这种痛苦了、
嗯、
然后缺失自己的智慧了，然后非整形的那种细胞源的归依了，你慢慢时间长了嘛、
嗯、
最容易得的嘛就是乳腺癌、结肠癌，还有嘛眼癌啊。
嗯，
因为你看一个人的基因变化在肿瘤当中最多，为什么？你的长期的细胞源不能恢复到正常，你就慢慢会变异啊、
嗯、
变异的话你就会得到危险的那种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啊基因变化的那种，我们说怎么讲啊，就是那种变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种理解，对他这种基因变化的缺陷。
嗯嗯，
他是缺陷的，你想想看，一个永远想不通的人，是不是永远是个缺陷的人呢？
是的，是的，
他永远不会开心的呀。
嗯，
你看眼睛永远斜着看人的人，他最后时间长了，他眼睛真的会斜的。
养成习惯了，对，
他养成习惯了呀。
嗯嗯，
明白了吗？你这走路都看得出来，你一个人经常做某一件事情的，你看看，你看有些体育运动员，对不对啊？他如果经常是做某一件事情呢，他的腿型就会发生变化。
嗯，
那你说看，你今天用手的经常是拉杠杆的，你的手就比人家长啊，这不是基因变化吗？
哦，
你本来人不应该手这么长的呀。
嗯，应该
听得懂吗？
是，
嗯，
就是想让自己能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就要培养自己好的心态和习惯。
对啊，你不能让自己的基因、在基因学上叫移位呀、啊。
嗯，
你一个很好的孩子，你不能让他移位的呀，你不能让自己的善良移位，不能让自己的细胞源移位呀。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现在等于、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苹果梨就是的呀，你到底现在吃下去到底是苹果还是梨了？你吃过苹果梨吗？没有，软软的啊，咬下去又像苹果，咬下去像苹果，一点不硬的，梨嘛应该很硬的嘛，对不对啊？它苹果梨就是又像苹果又像梨，这不是基因发生变化了？
是的，是的。
那么现在我问你，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男不男女不女，不就基因发生变化了？
嗯，是
染色体发生变化了呀。所以他讲出来，男人的声音讲出来像女人一样，女人声音讲出来像男人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你不能，你要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讲，我跟你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
师傅真厉害，
对不对啊？
可以衍生出很多
啊，
是，这是。
实际上在基因学上面就叫异常细胞分裂呀、啊。
嗯。
你正常的细胞你不会分裂的，你异常的细胞它才会分裂，分裂出各种基因啊。
嗯。
啊，一个男人，比方说你这个手已经很软了，那么你异常基因分裂的话，就变成声音也很软了呀。
啊、是是的，嗯，就是努力让自己正思维、正能量，这样的话就能那个往好的基因方向去啊、把它改变。
对啊，你不信了，你现在这声音有点像男人的呀。你要是动作都像男人，天天跟着男人学男人的动作，学男人的事情做，你很快的出来就已经男不男女不女了呀。听懂了吗？你看你的声音，
对不起师傅。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梦境，有一位师兄梦到自己去考试，之后考卷是另外一个师兄给他的，上面写好了答案，梦里的意思是说背出来就可以考过了。这个是就是给他考卷的这个师兄想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给他考卷的意思就是帮他背了。
哦，
那个人他要他的考卷给他考，他就帮他背了。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梦境是，有师兄梦到梦中意念得了癌症，他和男朋友一起不知道去哪里，但现实中他没有男朋友。梦见晚上在山上有人想害他，对方没有害到，却掉下山去了。他只抓住了对方的一只手臂，想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上辈子呀、
啊？哦，
上辈子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呀、啊。
哦，
叫他特别当心啊，他害过人呢。
哦，
那
他一年中梦中得了癌症，这个是不是按照
这个就是因为他害过人，现在这辈子的果报来了，就是得癌症。
哦，
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也是位师兄梦到，他说医生把他推到病房里去，没有伤口，没有疼痛，就是感觉很虚弱的鼻子插着氧气管，跟另一位女病友说乳房肿瘤手术了，说留院观察到下个月出院。之后有个女孩就给他一个豆沙包吃，请师父解梦。
这个要当心了，他乳腺乳房这里出毛病了。要叫他当心了。
那他是不是现实中他有可能也会生这个病？
百分之一百。
哦，
你叫他去查好了，肯定查得出来。
嗯，好的。他说他许愿了1000张，放生2万条，每天5遍的忏悔邪淫，每天坚持包送。
就叫当心。因为一般的其实教导你们就是说，一般的只要妇科病很重的话，基本上跟上辈子的邪淫都有关系，都要忏悔。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梦境是一位师兄，他梦到另外一个师兄冲凉很久没出来，那做梦的这个师兄就想进去上厕所。那个同修正高兴的穿着衣服，出来发现厕所里有一大片脏的，之后做梦的师兄说这是自己的月事流出来了。那当时做梦的师兄也正好来例假，请师父解梦。
你要叫他当心，也是、也是一种我们说的，也是一种妇科不好的话，跟他自己的邪淫都有关系。
哦，
好吧。
就是还是让他忏悔邪淫。
要，一定要忏悔。
嗯，
因为好的因为这个邪淫，天上地下都管得很严的。
明白。
因为你看人。人呐、啊，你看，这个邪淫方面是真的管得很严的，因为人本身就最越不过的就食色性也嘛，所以
是
对不对呀、啊？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所以守戒实际上最主要守的戒，一般偷盗你没人教的话，你也不会去偷啊。这个自私心，它主要问题就是还是犯邪淫呀。
是的，这个一定要小心。最后再问一个梦，就是这位师兄梦到天上某处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金黄色的天，这时候看到师父坐在一个金色的扇形的水池前面，他说他自己像个小娃娃，之后奶声奶气的跟师父说我想出去玩，师父用慈爱的眼神笑眯眯的弯下腰跟他说不可以，师父让他在这个金色的扇形池子里洗澡，一共有4个池子连在一起形成扇形，里面的水都是金色的，师父坐在金黄色的桌子前监督他洗完，之后他就来到师父前，师父说我给你榨橙汁喝好不好啊，他说他开心的拍手说好呀，就看师父手往桌子上一指，桌上就出现了2个杯子，里面有3种水果，师父手又一指，水果变成了果汁，好神奇啊，他说师父端起来一杯喝，给我一杯喝，师父问好喝吗，他说好喝，然后他就去洗手间大号了，还踩到了大便上，上完洗手间又回到师父这边，师父坐在那里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他，各种面值的都给了他，大概好几百元。这位师兄想问，这个金色的扇形池子是我们心灵净土的七宝池吗？
是完全正确。嗯。
哦，那好漂亮啊。
嗯，聚宝池。
哦。
他们你描绘的就是聚宝池。
哦。
它里面用的是八功德水。
嗯嗯嗯，他说是个扇形的，都是金色的。
对呀、啊。
嗯。
嗯。
哎，这福气好好。
嗯，就是修的呀，人要学会忍耐，要修的呀。
嗯，好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啊，弟子今天没什么问题了。
好。
嗯，感恩师父，也请师父加弟子最近求的一件事能够早日成功。嗯，
嗯，
护法顺利啊、嗯，感恩师父，师父保重身体啊，好，嗯，再见，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